我再补充几点做大家参考。希伯来书在第十一章里面有讲到亚伯是因信献祭，那我就谈到这个地方，亚伯的因信来献祭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心的见证人的开始。那么我会再讲到信心的见证人是由亚伯一人他的献祭来开始，他是用信心来讲。这里圣经的第一次的献祭的记载也是从这里开始，因此我们应当要由熟来重视圣经为什么在人类犯罪之后他就是要用献祭来作为神跟人和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就刚才我们的弟兄已经有在献祭为什么他要在这里的一个目的，以及律法他被吩咐有他教导的功用等等，已经详细的来说明，我就不再赘言。但是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到，那到底我们新约要不要再献祭？就刚才我们所说的，神并不要这么多的属于他的这些祭物，这个都是他的啊。可是为什么旧约神就不断的悦纳这些义人的献祭呢？他也亲自的规定，在出埃及记、在利未记，甚至在生命记等等的这些律法，他详细的来记载，吩咐要怎么样来献祭，哎，非常的详尽，非常的细腻。那会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很奇怪吗？如果献祭本身不是非常重要，神干嘛这么麻烦？另一方面来看，就是说神为什么这样的重视？很多人在解释到献祭的时候认为说，我们今天呢新约时代就不要再献祭了，哎，因为已经用耶稣基督作为永远的祭物，就是赎罪祭物还祭。那么希伯来书也说，那神不喜欢了这些祭物，因此很多人就认为解释今天我们就不必要来献祭了，也就是用牛羊或是这些素祭谷物来献祭了。我必须要再跟大家再做一个补充，既然圣经上把这一个人物跟祭物它是合在一起讲的，那我们就要考虑到祭物本身它表现出来的，难道说就仅止于圣经上我们所认定的是牛羊的祭物？圣经上有讲到的是地的土产，他要的是出手的。圣经也有讲到这些出手的要拿十分之一。好，那我们来说，新约的哪一个教会，他不是赞成信徒要献十分之一吗？那十分之一不是地里的出产吗？而地里的出产不就是一种礼物供物吗？那人如果今天不必要是献礼献祭。那他根本就不要去献十分之一嘛，可是偏偏他们又说人一定要献十分之一，那是神的家有粮，这不是矛盾吗？我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是要针对我们在解释圣经上它不是很全面的，它是只是在某一方面他认为行了，他就认为说这个才对，哪一方面不通了不可以的，他就把它删掉。就像我们的弟兄所说的，他很容易扩充解释经文里面本身的含义。因此今天的时代或是就他的了解的程度，他会扩充，那反过来他也会删减。献祭这事情上，我个人认为不可以扩充，不可以删减，要照圣经的原理来讲。圣经在新约时代才强调，或是在旧约时代他强调的只是说 如果你是单单只是在物这个层面上认为说神喜欢这些动物这些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的祭物，而不是在看透人的内心、人的内在、人的思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人就犯了一个偏差的罪恶了，就变成把神只看外面跟人一样，那是最大的错误。神不是人，神不是在看跟人一样的来看外面而已，只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一个东西，他要的是你里在的东西，因为他神是看查看你的个人的心肠肺腑的。所以旧约一直不断的来重复叫人家知道人所犯的罪，神是在查看的。大卫他犯了罪，他说他唯独是得罪了神，他事实上他是谋杀人，他是杀了奸淫的人的妻子，可是他认为说这些是对神的这种违逆，他是对神的一种背叛。所以献祭这个物，它只是显出来你是不是对神的一种尊重。因此箴言里面的第三章他才会告诉我们谈到的，你们要以财物来尊荣神。第三章的第九节，那三章九节，你们要以财物和一切的出熟的出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就会得到怎么样怎么样。这边强调的是你的财物和一切的出手的，因为该隐他不是献出手的，他是在把该的地里的土产拿来而已，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来尊荣、来荣耀、以神为重。所以一个人他财物的奉献来表明了他对于他父神的一个尊重。一个儿子他今天对他的父亲的尊重从哪里来看呢？就从他今天他在他所劳碌得走的这些东西，他懂得来回馈，他懂得透过这些财物把他认为最好的他要把它拿给来他的父亲。那父亲是看到他这样的人对他的尊重，难道父亲他真的要他这些东西吗？不会的，真正爱儿女的人他不会因为说儿女给他这些东西他才爱他，而有这些东西对他来讲，哦，就是最好的东西，最好的儿女，不是的。父母就愿意把最好的拿给儿女的，还在乎你给他这些东西吗？何况这些东西都是他的。所以尊敬这一个这个表现，就献祭的这个角度来讲，就送礼物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就强调在这一点。不论新旧约，甚至于我们说希伯来书，他也是用一种比较性的说法来谈到牛羊的血、母牛的灰，那一个它的这个功效性不过是让过身体洁净，叫人的身体成圣，而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人的内心，让我们能够脱离死刑，让我们来侍奉神。它不过比较二者之间它的一个功效性的差别，难道他毁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牛羊的血的献祭的这个功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的神自己的话自己自打嘴巴，互相矛盾。神不喜欢这些祭物公，而是他比较性的认定这些如果要来赎人的罪来讲的话，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就赎人的罪恶来讲，牛羊的祭还不足有那样的价值感，因为它终究是动物的血，它是动物的生命。那如果要经赎人的罪恶，那就要用人的那种生命来一面换一面，那才完成了神的所谓的公义的要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来代命。因此人类的这一个罪恶，它就需要人类的这个最好的生命来给它赎回，这才是公义嘛，这才是公平嘛，怎么可以用一个不欲同的这种生命，比较低贱的生命来赎掉人的罪恶呢？希伯来书是在强调这一点， 那你可以把它换成把它强调吗？把它扩充吗？好，那我们又回头来，那今天我们今天那对于这个动物祭物要不要再献祭来赎我们的罪呢？我们就要针对这一点来发挥来讲嘛，没有错。如果今天我们今天如果来再献这个动物祭物，是为了要来赎人的罪，那这个真的是跟神的救恩绝对的抵挡，因为他就违反了神的公义，以命来代命的，动物植物的命绝对不能够来代替我们这个主耶稣的生命，这样的话就是毁掉了神的恩了。那这个福音绝对是不容易这样来更改。那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还不懂得这一方面的道理，所以他们一方面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还要求这个外邦人回到耶路撒冷，还要献上牛羊祭物，他们才能够称义，才能够才得救。他们是用这样的要求，那这样的要求保罗是绝对反对的。那你反过来讲，如果今天我们的献祭不是为了这些要求，而是为了说这些东西无论是还祭或是自由，这个是要来献给神的，不是为了要赎我们的罪的，这个要讨神喜悦的，来做表示我们对神的尊敬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献祭呢？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来深入来探讨，从圣经的正义来探讨的时候，无论是出所果，无论是这一个十分之一，它不是只有单单对神方面的，它也单单对人这一方面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说献祭，只能说就赎罪的这个角度来讲，对神这一方面的得罪我们是靠耶稣基督的保险，其他的都不足以来代替神所要的这种祭物。至于献祭其他的功能性，难道神把它废掉了吗？那神就不要了吗？这就是我们今天对这一方面的省思，我们应该好好来探讨，应该好好来注意。那就为什么为什么在这个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那个圣殿的里面，从以后重修的那个圣殿的里面，为什么它还有这个所谓的赎罪祭？那里面还有很多的献祭的事情，那难道那些东西都不要了吗？那神又啰里啰嗦的给以西结书的启示，你有的人把它灵异讲也好，或是字面解来讲，那无论是灵异或质疑，他总是谈到献祭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来解释圣经，我们要公平。好，这是基恩针对献祭这一方面来讲，我稍微再把它再加强一点。至于人类从该隐犯罪以后，盖的后代的越来越恶，越普遍性，恶的这一个严重性跟恶的普遍性和感染性，从一开始如果不加以自主，恶就有像笑一样不断的来发酵。所以耶稣基督特别强调，亚伯拉这个文士法律上的这个假冒伪善，那就是一种所谓的笑，这种叫很可怕。你让他一个时间上来延续下去的话，他说以一传十，以十传百，整个都弄污了。今天的我们的基督教，他对真理的一个实行，他不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好好的去来遵行的，以至于他们认定好的他才做，不认定不好的跟他们违背的或利益有关的或是其他原因的，他们就不愿意实行。那这个就好像等于是一种教一样，一点点的教就能够让全团的面都已经画出来，那何况他们今天有多少个教在教会的里面，他们不勇敢的不努力的去把它化解出来，把它除掉，让撒旦仍然有机会有地步在教会里面发酵， 你说这个教会是神所要的吗？他们总是不更改，好像北国以色列国一样，总是不更改那个恶，就是耶罗波海所造成的那一种偶像的崇拜的那个恶，更改那个节起的恶，擅立人的这一个平民为祭司的恶，永不更改。可见人的传统下来的那一种要命的那种教，永不更改。那最后呢，神虽然给他们机会时间，最后他们还是一样的灭亡啊，亡国啊。犹大也是一样效法北国，没有把那个要命的这一个教把它除掉，最终的目的就是亡国啊。因此我们看看该隐的后代，在第六章以后，神就特别用洪水，我们可以知道，而那个六章里面的洪水不是只有该隐的后代，连这一个赛特的后代也受到这个教的影响，结果他们也遭到这个灭亡的这个命运，同遭灭亡。所以这个教不是要对恶人，他最主要是要引诱恶善人。这个另外一个神的一个体系就是赛特的后裔。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由圣经来看这两点，罪恶他绝对是不甘休的，他以人呢绝对是不断的来迷惑，那最终就是用杀害的这个角度，你可以知道这个罪恶的可怕，很可恶，他以杀害人欺骗人为最大的这一个手段。那我们今天要得胜他，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对我们的神，对我们的人，我们的弟兄，一定要说诚实话，我们彼此是自己，要说诚实话，不可以说谎话。像该隐是说谎的，不但对神说谎，他对他弟兄也是说，来让我们到田里去，这种话实是说谎的，因为他要杀他。那我们对我们的弟兄，我们一定要坦诚，不可像撒旦一样是说谎人的护。同样的，我们不可谋杀人。什么是谋杀人呢？主耶稣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从心里面你是恨恶人家的，你是对他动怒的，是鄙视他的，说他是拉家的，那你这种情况下最后会演成的就是你就是排斥他。那你排斥他，等于是到最后就是在杀了他一样。今天该隐杀了耶伯，只不过杀了一个人，但是人是照神的形象来造的，那该隐杀人就等于是杀谁？杀神嘛。所以今天人类的犯罪，神是最受伤的，神的心灵的这个受伤痛苦，在这个创世纪的第六章，他来充分的表现出神是如何的痛悔，神是如何的忧伤。我们来再看看今天有多少个人让神受伤，让神痛苦，他们还认为说神不以为意，神有爱会包容，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怎么可以让任我们的神还继续这样的难过忧伤到这样的地步呢？我们应当要好好来审视我们自己，违背神的诫命，明知道这是神的诫命，还用很多人的这一个话来搪塞，让神忧伤，让圣灵忧伤，那我们怎么能够来承受神将来这么大的愤怒？神因为我们都能够来了解这种严重性，大家互相勉励警惕，成为神真正的一个好儿女，荣耀归给神，阿门。